这可是个苦差事啊，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我们的口号是生存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
为大家展示
就跨千一万去意大利啊，就跨千一万去意大利啊。
妈妈，很难的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
记者下班之哏儿都天津全员集结。这一次，我们不只逛景点，更钻进天津的古穴里，听导游问路，用江湖黑话拆解五大道的老洋房秘史，跟三位记者钻进早点铺子，从煎饼果子里嚼出城市脾气，再拉上会吃会玩的朱老板，在相声园子捧腹间咱们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哲学。九河下梢藏龙虎，市井烟火有乾坤，从清晨的豆腐脑争论到深夜的海河风声，从掰扯骂叫天津味到解密方言里的生存智慧，我们做的不是游记，是给这座城市写一封有声情书。你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记者下班，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记者下班全新系列哏儿都天津，带你听见一个比相声更鲜活，比麻花更酥脆，比网红打卡更值得反复回味的真天津。
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啊，今天是我们仨那个出差的二位回来了啊，我们仨给大家录音。录音之前先预告一个小活动吧，12月19号到20号我们在上海的张江科学会堂有一个我们跟 Sigmund Freud 还有我们一个好朋友江边老师的小团队，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黑客马拉松的活动啊，它的主题是用 Web Coding 优化播客这么一个主题，希望大家来发挥你们的创意啊，来报名，然后也可以来现场围观，我们现场有开放麦，我会过去，舒淇老师应该也会过去，反正到那边会有一些听友还有我们的友台吧，一起跟大家聊聊，然后这个议程我们还在定，但是这时间是定了，大家可以报名啊，我会把报名的这个活动的介绍和报名的链接呢放在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大家抓紧报，因为时间比较紧了，这个名额也比较有限，据说它现场只能容纳个100人左右，所以大家抓紧好吧，这个帮友台啊做个小广告。说正文吧，其实这个公司啊，就是只要一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啊，他就没有太好的名声是吧，啊，说的不是华为啊对，这个说的是百度。
华为同学放心了、
啊、华为一颗心放在了肚子里
没有砸脚面上了
李晨老师叹了一口气
对啊，百度就是百度这些年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嗯，其实哎，这个公司怎么讲呢，一会儿可以让某高老师多说说啊，作为深度的参与者啊，
最好怎么说呢，冲上热搜的都是负面新闻、
对，这几年冲上热搜都是负面，那最近又出了一个负面又冲上热搜了啊，这个某高老师给大家讲讲啊，就前情提要啊，
对，前百度员工、
我先讲这次的前情提要啊，因为我们
利益相关，前百度员工、
过去好像咱们没有聊过百度的事儿，
没有正经的作为一期节目聊，他就是进来垫牙的、
对对对，用来装那个负面参考
对，
这次呢为什么我们突然想起聊这事儿呢，因为百度的这个三季度业绩发布了，特别的这个
惨，
特别惨，
嗯，
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一些细节啊，就是2025年百度的三季度业绩呢是史上最差。
哎，什么叫史上最差，
就是没亏过这么多钱
啊、
自动上市算
啊、就是自从他公开了财报开始算
上市算嘛、
对，没亏过这么多钱，
嗯，
你看我在2005年去的百度，
嗯，
在那儿待了7-8年吧，
嗯，
我的印象中一直到现在好像百度都没这么亏过
啊，就是
那个就是
多赚少赚的区别，
对，就是这个搜索广告啊，那真的是印钱机器，
现金牛啊，
对，那一直印到现在，结果亏了，
哎，
亏多少呢？这个净亏损是112亿，
嗯，人民币啊，人民币，
单季度啊，单季度，
嗯，
那不是一年，
嗯，
这个还挺吓人的，跟那个去年同期相比啊，去年是净利润76亿，
嗯，
这么一算，就等于不但没挣钱，还亏了，还亏了100多亿，
一天亏2亿，
90天1亿多，
还挺可怕的。
这个亏在哪儿了呢？有一些分析啊，就是，第一个肯定挣的少了，成本增加很多。
嗯，
看几个重要的成本啊，这个老高我们都做 2B 的啊，
嗯，
销售成本，
好，
183亿，
销售成本，
去年同期呢？
增长12%。
哦，等于他想挣钱，但是成本越来越高了。
嗯，
这不知道
增加了销售成本，钱没挣回来，
就不知道他这个会计上怎么算啊？他把哪些东西放销售成本了？
嗯，
就
但是
就我们照同比看就行了。
对，
对吧？
资本开支激增106%，也就是翻一倍还多点。
嗯，所谓资本开支，
资本开支就是买那些可资本化的东西。
嗯，
一般讲的就是买固定资产。
嗯，
比如说服务器、
GPU
卡。盖楼，这都算资本开支或者投资。
嗯，
但是他相信他肯定没盖楼啊。
嗯，
但是主要呢就是 AI 基础设施。
OK，
其实看起来他还是决心比较大啊。
嗯，投入比较大。
对，那投入就决心嘛，就我真的要买卡，
就是
all in AI，
不惜一个季度巨亏也要买。
对，这是成本，大家看成本都在涨，然后收入呢大幅度下滑。
嗯。
这个在线营销就是它的这个最主要的搜索广告，
就是搜索广告业务
下滑18%。
天哪，
连续6个季度下滑了，
已经是下滑6个季度了。
对，一年多了就一直在
两年，
就是一直在失血。嗯
啊，问题是什么呢？整个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啊，
嗯，
同比都在上涨上升，
整个大盘子是在上升的。
对，
并不是说大家都不挣钱了，
就是我们在过去啊，总是觉得疫情之后我们经济一直没缓过来，一直在这个萎缩。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反弹了，嗯，触底反弹了，就是整个互联网广告这个玩意儿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它大盘子在涨，那百度自己独跌独领风骚
啊，那就是本来是它的客户被人分走了。
对，
嗯，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日常每天都在干嘛，确实不会，就是至少以咱们为代表性的一小撮人啊，
哎，嗯，
你们可能不怎么在百度上点广告，
我都不用百度。
但是呢，你们可能在抖音里点过广告，
甚至卖东西。
对，你可能在微信，
嗯，
比如说公众号，
嗯，
或者什么的下边的广告，
嗯，
你可能会点
朋友圈广告，现在有很多。
所以这个能想象这个广告去哪儿了？
哎，
这个广告
肉眼可见，还有什么小红书，对吧？嗯。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百度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百度的上面已经加了 AI 生成内容了。
嗯，
你不管是用电脑还是手机一搜，它里边都是 AI 生成的，
就是那个摘要，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它生成内容还可以啊。
嗯，
我有的时候现在都用豆包去搜东西。
哎，你看这就是问题。
哎，
即便百度有，你也不会用百度。
分事儿，
嗯，
比如说我如果想搜一些我想了解点什么东西，
嗯，
我就是用豆包，因为它总结的好。
哦，
但是我如果想知道一个特别客观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官网，
嗯，
那我肯定去百度搜。
哦，
或者说谁谁谁哪个领导的简历，
嗯，
或者某个这个大厂，
就是你希望得到信息源而不是让他总结出来的内容，你会用搜索引擎。
就是他总结和信息源对我来说没什么大差。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最常用的一个用百度的场景是什么呢？我们接待一些来访的领导，有的是政府的，有的是大型企业的，我都会事先搜一下
他的级别和
背景
和那个
经历。
嗯，
对，他是什么背景的？
对，比如说我见你一什么领导，
嗯，
我就说，哎，
先看级别，
假装不经意的聊起来一些他过去经历中的事儿，你就拉近距离嘛，
嗯。
那我肯定事先要搜一下这个事儿，我一般都用百度搜，因为百度百科里边的内容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啊。但是呢，我如果想知道个事儿，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在写洪承畴的故事吗？那么一段这个历史的事儿，我就不会用百度搜。搜出来乱七八糟的，我也还得整理，
你还得自己看，
也，嗯，不如让 AI 给你整理一遍。
对
对，
反正洪承畴的故事对错无所谓了啊
啊，当然也是很对的啊，你们可以赶紧去看啊。说回来啊，就是百度的那个生成内容啊，
嗯，
把它的广告顶下去了。
哦，
对，
这个我们是有观察，
因为你上面如果内容就够了，那我不会往下翻，
嗯，
对吧？
对，是
我跟你说，我最近搜的都是啥？比如说哪个唱歌的多少岁了，
嗯。
那可就看一个岁数，就直接关了。
所以其实它的 AI 生成的这个答案给它了这个搜索广告业务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
对， 你看，你像这么一个场景啊，
嗯，
你在 AI 生成的地方搜了
啊，找到了答案，都
出来答案了。
嗯、
如果它生成的不好，我把百度关了。
嗯，
对，你不会往下找。
如果生成的好、
嗯，
我也不会往下卷
啊。
他、嗯、那广告都顶下边去了，对吧？
对，
这事儿你说
尴尬了，
尴尬了。
哎，那是不是 Google 也有这问题现在？
但是他的那个 AI 的这块做的还可以了。
对呀、啊，人 AI 做起来了。
我再不从 AI 这个其他的 To B 的角度，我可以再挣钱、
嗯。但是百度是属于这块下去了，但是 AI 又没起来。
对，就你看的，就是包括大家谁在用 AI 的会去用百度的 AI 产品。你是豆包，我是元宝，你是啥？你也豆包，
我 Gemini。
Gemini， 你看没有用百度的，
对
吧？我刚才看了一眼，说是百度的那个 AI 产品叫啥？文心是吧？
文心一言，
他好像又改名了，好像。
又改了，
对、
嗯，
然后就是好像说月活只有几百吧，明显的低，
那比那几家呢低多了。
对呀、啊，
嗯，
那就这个事儿就对他来说，是一个双刃剑，对吧？两面都把自己给扎到了。
我的问题来了啊，某个老师作为这个深度参与者，从一开始，百度说 all in AI 应该比所有大公司都早，
那时候没大模型
啊。对呀、啊，那为什么起了个大早就赶了一个晚集？我记得他当时在那个。计算视觉那一块就开始做了，就是当时所谓的那个 AI 四小龙是吧，就做那个图像识别的那一趴，他就开始去做投入，他就有很多基础设施可以去帮大家干这个事儿了，对吧？一直到大模型时代，他每天都在叫着这个 all in AI， 为什么就他没做起来？是他的技术不行吗？还是资源不够吗？还是没有钱？这几个好像都不搭嘎。我不相信百度的技术不行，对吧？你即便技术不行，他也有办法来解决。但是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一直就现在就这 all in AI 就变成了中国互联网世界的一个笑话了？一提这件事情就是百度。
这个我可以先回答一下啊，你还记得我说我在一个文章里评论了一下吗？你知道那文章的标题叫啥？叫百度裁员反应期骨子里缺乏一种狠劲儿，
裁员反而不狠了。
狠劲儿就是说这事儿我要把它做到第一，不做到第一不罢休。
嗯，
那可能说，哎，我做，也许上面老板说的我要做，我要 all in， 但下边人可能没那个动力，没那个狼性，对吧？咱们如果把狼性当做一种
褒义词，
哎，对，褒义词来看的话，那没有那个狼性。我的印象很清楚，就咱都不说前边，自从有了大模型之后。他一直在说文心要怎么样。
对啊，
但今年初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他突然急了，而且在去年底的时候我看那个就是那个抖音上就发过一期哪个媒体采访李彦宏的那个文章，那时候还在说要做闭源，闭源比开源的好。
对，他在反对开源的大模型、
啊那个、
我要做闭源、
那个、
而且我那个叫什么一定要收费。
对，叫、
啊、
那好像叫硅谷101吧，就做了一期采访。我当时看了两眼。对，然后一月份发的 DeepSeek， 对吧？他好像隔了半个月就开始，我就很明显能看到是个大转弯，要开源了，要上新版本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其实咱们说你 DeepSeek 都出了，对你应该有个促进吧？你会发现这半年是不是又没动静了？
对，又没动静了。
那就是，
但是作为一个大公司，如此缓慢不堪的，我也在中国互联网世界见的也不多，是吧？大家还是有决心。你看前两天搞闪购的时候，这几家对吧？虽然赔的乱七八糟，这财报出来之后，但是你看人家上来就干，对吧？最起码我得有个响。百度是喊了一声 all in AI， 然后就没响了，为什么？
我给你从头捋啊，这个事儿
啊。
既然我们今天要仔仔细细聊聊百度
啊，从北大资源楼开始捋，
北大天网。
哎，我跟你讲，百度本质上是个什么公司？我们如果按照咱们的脑子里边的那些偏见来给公司分类，我讲啊，有国企，有外企，有硅谷公司，有创业公司。百度呢是一家外企，
然后
是个养老的公司是吗？
外企也不见得养老，
不，但是相对待遇比较好。
但你可以把它归成
那话怎么说？人比较 nice， 这大家可能都是一个对外企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你可以把它跟什么？德国大众啊，宝洁啊，归到一堆儿去。它是这样子的一种文化和风格。
所以是什么文化和风格呢？你可以给我们俩大概齐能 get， 但是我听有可能 get 不了啊。
首先呢，这个 Robin 同学李彦宏，他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公司啊，必须从创始人开始分析。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他有很多姐姐，大家学习都很好，都是这个教授。
都是学霸。
他从小呢就是一个被呵护长大的。
嗯，
他也很聪明，毕业之后就留在美国一家金融公司。
嗯，
在华尔街的金融公司。
嗯，
那是东部的那种老钱的外企。
嗯，
然后才出来创业，回来做公司。
被媳妇儿抽着回来创业。
对。
嗯，
那个时候说硅谷公司跟他是同时，
嗯，
并没有特别形成咱们现在或者是后来以 Google 苹果这种为代表的硅谷文化，
嗯，
那还没有。
对，
所以他是美国东部的风格。
嗯，
当然后来在百度的时候别长大了，这个企业文化先是学微软。
哦，
为什么学微软呢？就是招了很多从微软来的职业经理人。
嗯，
后来呢又学华为。
嗯，
狼性吗？
对，
他有段时间是提狼性来的。
嗯，
但是华为那个事儿呢，我的印象中学的应该是不是很透彻。
那肯定
实际上底子的根儿是偏微软的。
嗯，
当时有段时间那个李一男是 CTO 是吧？
对，
嗯，
对，然后辞职去的做的小牛嘛。
小牛。嗯，
李一男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熟了，这个，
嗯，
李一男原来号称是华为最年轻的 VP。
对，就号称要接班嘛，
嗯，
但是呢开始就是反出华为了，
坐在港湾
搞了一个港湾，
嗯，
也做跟华为一毛一样的这个交换设备。
嗯，
但是把华为又打得够呛，后来呢华为围追堵截，把这家公司
成立了一个叫打港湾的机构。
对，
嗯，
对，要把这家公司摁死。
嗯，
也确实摁死了，好，剩余资产都被华为买了。
嗯，
对，然后李一男就借着这个买了呢又回华为了。
嗯，
但是待了不久就出来去百度做 CTO。
嗯，
李一男当时我的印象中，跟我有段交集啊。我的印象中那时候他的提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拥抱移动互联网。
嗯，
他提的非常早，
这个没毛病，
但是没有被接受。
这是什么？2005年？
可以搜一下。
应该是2005年之后。后来有一个叫威廉章的这个老师，他是以前李彦宏的上司，来做首席科学家，还不是 CTO。他给我们的这个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他终于把我的工资从3000块钱，不是，差不多3000多块钱涨到了10000多。
百度还有3000块钱工资这段子呢？
就是他是个外企，你注意，他不是硅谷企业。
2008年
，OK，
嗯，待了1年半吧。
嗯，威廉章应该是在他之后，是吧？
好像是，
嗯。威廉来都傻了，说作为一家中国的 Google， 怎么他妈工资这么低？然后他顶着压力涨了一波工资。那时候所有的人，不管是技术非技术的人，都非常感谢他。他待的时间也不久，因为他岁数大，他比 Robin 要大，所以他的这个整个技术视野啊，实际上跟硅谷有代差。但是这件事儿大家非常……
那个威廉章是他是首席科学家，不是 CTO。2006年。
那是在李楠前面，
对，
这两个当时的印象很深，但是都待的时间不久。你考虑到后来那几个没有待的时间久，对不对？
啊，对，这次 AI 不又把现在的 CTO 架起来了吗？
现在 CTO 是谁啊？
叫
张海峰。
对，张海峰。
啊，张海峰来的很早了。
是张海峰还是王海峰？
嗯，
王海峰吧。
嗯嗯。
啊，
嗯，
就是。我如果总结一下啊，我以前跟别人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百度让你看起来那阵儿零几年，就是10年以前啊，有一阵子特别特别奇葩，每年会推出一个新东西，什么框计算，
嗯，
什么这个那个的，
这个是面向老板开发布会，
对，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百度这个文化和氛围呢，就是来源于他挣钱太容易了。你想，如果你有一个现金奶牛放在那儿。好，现在你手里有足够多的钱，你要孵化一个新业务，你是不是要跟搜索广告去对标毛利？
对
吧，
那都很难啊。
对，
对吧？这就跟咱们那时候说的嘛，做过 SP 业务的人都很难再去创业了。
嗯，
因为创业的结果都是跟
都不够挣钱，
当年都是抢
钱，来
钱
太慢，
什么时候能比抢钱更挣钱呢？
嗯，
对，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是 C 端的互联网本来就是有一个，在那时候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快速放大10倍100倍的这么一个心理预期，
嗯，对，
你只要没达到这个预期你就被砍，
嗯，
所以每年做一个新东西砍了，再做一个新东西又砍了，
嗯，
也是有关系的，
嗯，
对，他我们管那叫没有战略耐心嘛，
对，
对吧，很多东西你说你就一年就能做什么样，这个也真的也很难，
当时我印象中挺深的几个事儿啊，比如说做了一个叫有阿的东西，
是那个
IM
不是有阿，百度有阿是商电
商，当时那个小太子叫什么名来的？
小太子这词儿还可以，李明远
啊，对，李明远。
李明远呢是最早跟着于军做贴吧的，后来呢这个曾经出去过又回来了，
对，
也是很年轻的产品经理，号称是史上什么最年轻的产品，
就号称能接 CEO 嘛，
对，反正他弄一个百度有啊，当然我印象可深了，就是百度有啊讲打淘宝，那时候淘宝也是刚起来时间不久，打淘宝说就有几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这靠这个功能就能干掉淘宝，其中有一个就是可以一个购物车同时下单，那时候淘宝不行
啊是吗？
淘宝不是那样的吧？淘宝早就是个购物车了呀。
是，但是那时候淘一个，比如你购物车里有三家店，你就得下三次
单。哦，对对对对，因为它要算三次邮费。
嗯，然后你一个购物车统一点一次付款，
嗯，
这个然后再拆分的三家，这个事儿是这个有阿提出来的，
哦，
他上去了，
嗯，
但是没到一个月，人淘宝就跟上了，
这个、
对，这又没有什么门槛儿吗？
实现你说一个月都慢了，
对
呀、啊，
就是一个产品经理的思路来做电商，
嗯，
这个放在今天，你别放今天，十年以前估计拿到阿里都被人笑掉大牙，
对。
其实电商的思路它不在界面，
不在于用户体验，
在这些功能按钮上，
就是所谓的双边启动嘛。
对，
嗯，
所以这事儿就没弄成。后来还跟什么，因为有阿没搞成啊，跟乐天合作做了一个叫乐酷天商城，
我就不知道这事儿。你就说他这产品都没有存在感，
基本上就没有。当时我记得提的是一个叫落地战略，
嗯，
就是看用户在这搜什么，我就做什么。当时还做过那个人才招聘。
啊，是不是好一二三年那时候收的？
应该不早，应该是2005年，那个应该早。
啊、
后边是说
早
后就他那意思就是说，既然用户在我这搜了，我就应该把就是你去的网站就是我自己做的
啊、
哦，不要去别人那儿
啊、
哦，等于我要自己做个闭环。
哎，这不挺先进的吗？后来这事儿不就让微信小程序干了吗？
基本上在我看来，就是属于他做的所有事情、
嗯，
应该只剩了一个百度文库可能算是活下来了。
现在还活着吗？
在。还能挣钱吗？
不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的这个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嗯、
就是百度首先它在创业前十年，
嗯，
它就不是一个咱们想的这种复杂的业务架构的公司，它非常单一。
对，
它做了一个搜索以后，它收购的决策点怎么来的呢？比如说，我发现我做了搜索以后，我会去分析这些搜索的入口从哪儿来，
嗯，
他发现排第一的就是好一二三，
流量思维，
它就是流量思维。然后他会再看说我从搜索结果、啊、去哪儿去的地方
就是落地页嘛，
对，去的地方哪些是集中的，
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去论坛的多，
嗯，然后做
就做了贴吧、
哦、
后来呢贴吧就相当于把流量又带回自己这儿了，
嗯，
然后去哪儿的多呢，有一阵儿出来了，他有入口的优势啊，他可以很快的分析出
导流嘛，
现在市面上出来什么了。
对，其实我觉得当时我是觉得这一块你别人很难超越，因为就是你说的，他自己有入口，他能够分析出来哪块的流量最大，他就直接做就行了，包括百度新闻。
对，百度新闻这是一个去处。后来呢发现新浪做了一个新浪爱问，就做了个百度知道，然后把它顶了，又是一个去处。当然后来百度知道现在还有吗？我都不确定了、
嗯、应该也没什么动静了、
百度知道当时做的比较成功，
嗯，
因为它就是上一代知乎嘛，
对对对、
啊、回答问题的，所以它也是把流量又带回去了。
还有百度百科，
对，百度百科是同样的目的，
对，
就是百度做的所有东西，要不然就是把流量的入口拿回来，要不然就把流量的去处拿回来，它就在这条线上
闭环嘛。对，但是他后边做杂的就多了，比如说那个就前面那些相对都比较简单，要么众包，要么内容比较怎么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型可以做的，但凡是众线下的糯米人才招聘理论上这些都算是个众怎么说是一个众业务的，他都做不好，因为那个东西相对来说跟他
的基因不一样。
早期互联网是一个资讯为主嘛，
Web 1.0 嘛，
对、
嗯、
后来大家除了看资讯以后开始生活了，买东西点饭了、
嗯、
这事儿就不灵了、
嗯、对，
但是他是在资讯方面确实是
他是一个内容入口，
当时他的挣钱怎么挣啊，我跟你们讲，第一把入口收了， 好一二三，好一二三上面那个条就是百度，对吧？
对，
下边有很多固定的位置，跟早期雅虎似的导航嘛，每一个位置还要跟人家收一份钱。
对，
好，流量进来了，到百度的搜索结果页，打比方说这个搜索结果页里有很多广告，这个你可以点。下面正常页面，正常页面有两类，一类是百度自己的站，就是刚才说的贴吧、百度知道、什么百科、新闻，还有一类是别人的站。好，自己的站点进去，你刚才不是没点广告吗？
嗯，
你点进去，
现在
还有广告，
嗯，
而且它会根据你开始的搜索词，你点进去以后就是那个词带过来的，
明白？
就是那个广告，你当时没点会跟着你走，你在哪看着都是那个广告，你早晚有一天会点，对吧？然后落地页还有搜索框，你再点搜索框再搜别的东西还会回去，你就在里边转，一直转，直到你转到啥程度，转到你点了一个外部的网站，比如点新浪或者点一个小网站，华君软件园什么的，点过去了，好，有百度广告联盟
啊，
广告联盟还在人家的网站上贴了广告，
嗯，
那个广告联盟的广告怎么出的？
也是
跟那个
刚才那词儿来的，
跟着带过来的。
嗯，
就是你只要在资讯浏览这个范围内啊，是逃不掉。
听着挺，先不说这个东西做的怎么样，对吧？我听的挺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啊，
没错啊。
但是
就是，
但是因为这个行为就越来越重了嘛。
这个模式在早期
对
就是无敌啊，
好使啊，
它怎么那么
太好使了啊？
那为什么你看这个？其实百度是靠模式赚钱，不是靠技术。那为什么当时 BAT 的时代？讲百度的技术，什么什么腾讯的社交和阿里的电商呢？是因为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性能优化，
嗯，
所以百度的这个技术人员在这事儿做的特别深，高性能高并发，大量的存储，所以呢，确实锻炼了很强的技术团队。但是这个技术团队，你想刚才怎么讲的是一个很窄的这个切片场景。做得很深，但是这个事儿完全不适用于电商，不适用于线下的那种 O2O， 那些东西都是业务上特别广，你到时候有多深可能没这么大数据量，对吧？但是你在业务上很复杂，但是百度最弱的就是产品经理，因为刚才那坨东西不需要产品经理，就需要点画图的 UX 就够了，
UI 就够了，都不用 X 啊。
对
啊，
所以这就是包括刚才咱们讲李明远，
嗯，
他为什么就是成为号称史上最年轻的产品副总裁？
嗯，
是因为确实在这块没有什么人。
嗯，
他实际上我觉得啊，
还是时势造英雄。
反正他也不听咱节目啊，咱这就背后一说啊，我觉得你说他如果和那些咱们讲产品经理圈的那些大牛相比，可能还有距离。但是呢，他确实在百度的那个圈子里是很不错的产品经理。
还是时势造英雄吧，有这样一个平台和他的盈利能力。
当时最牛的产品经理应该是于军，但于军好像自从待了多少年，好像在感觉那个氛围不太对了之后，他就走了，对吧？后来我记得当时说有人说想让他回来，他就说那意思就是这个氛围还在，我回去也没有用。我觉得到了后边就不是你的本事的问题了，
于军呢
是
这样，是
一个圈子的问题了。
刚才这套模式就是于军发现或者发明的，
对。
这就是于军牛逼之处。
当时的话叫简单可依赖嘛，就是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
slogan，
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嗯、
那确实，刚才说的其实都是简单可依赖，对吧？我的内容你可以相信，对吧？我的这套网这东西都是很简单，上来说关键词可以得到你所有的这些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个网络在变嘛，现在大家在干嘛呢？网上买东西，网上购物、外卖，哪个事情跟内容相关了？而且现在自从 APP 有了之后，大家都有一个围栏，我小红书内的东西不会给你，微博的东西不会给你，对吧？抖音东西不会给你，那他最后怎么办？
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啊，百度怎么就把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给丢了？
也不算完全错过，
嗯，
毕竟他那个手机百度的用户还挺多的，
嗯，但是他的影响力和渗透率肯定是不如。
但这个确实啊，他其实问题他是依赖于所有的内容生长，还是开放内容生长的？那好，现在大家比如你还写博客吗？你写也写在公众号里了，那公众号内容你怎么搞呢？微信不会让你轻易扒的，你偶尔扒一下，我个人扒一些行，你要想持续的不断的扒，肯定把你封掉。那最后就他没有土壤了。 对吧？这是我记得好像是当时霍炬说，
就是百度
霍炬说的。
对，百度搜不到微信公众号里东西。
对啊，那很多都搜不到，微博能搜吗？有段时间我记得是有人是说他们百度给微博钱，好像还挺多的钱，就是为了搜微博内的内容。但后来好像这个也没有合作了。对，那你好，那还有小红书、微信，对吧？这所有的东西你怎么搞？那这里就发现说，你既然开放的内容变少了，那它就难了。我就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看了那么多演唱会，我搜的歌单都是小红书里搜的，因为我就上面搜名字，然后搜歌，搜歌单，我就找吧，对吧？但是你这事儿你要放在百度上去，我是一次都没试过。我其实我也能知道，可能弄毛都是很老很老的内容，那对我没有用啊，那我就不会去搜了。我现在搜的可能是像他说的可能一些关键词类的东西，我搜一下。再复杂的就是元宝这个类型了，比如说我今天下午我要说我要进入 NTP 的那个 server 池子，我要怎么做，对吧？我也懒得翻呢，就给他，让你帮我这个组织一下，告诉我个答案，那就够了。但这事儿呢，在我看来说，你百度，我有时候比如我要搜一些英文的内容呢，它英文内容是很烂的，对吧？那有时候你就搜不到。
我想问的问题还不是这个，老高说了一些啊，我想问的问题是，你看。这个所谓的 BAT 其实都是从 PC 互联网时代起来的，老 BAT 啊，百度、阿里、腾讯都是从 PC 互联网时代起来的。但是那两家呢，找到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的扎根的点，是吧？你看阿里手淘，是吧？这些东西，腾讯呢就是微信，他找到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一个锚点，新的啊一个发展的一个点都找到了。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到了百度身上？当然我知道它有那个手摆，但是那个手摆其实大家也知道，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实际意义。说实话，因为每一个操作系统里面也都内置了搜索引擎，我或者用它浏览器也可以干。它一开始提供能力没有说这么大的，它只是一个 PC 互联网的移动端，而不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一个东西。不是 QQ 变成了微信，它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这中间百度到底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跨越变迁，它如果是一个小公司我觉得可以理解的，看不到也好，它没有能力也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它没有抓到这个点，今天反而成了 BAT 里面那个 B 已经被踢掉的 B， 就换成另外一个 B 了，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
这我倒觉得你可以比较一下谷歌，也是做搜索的吧，那人家现在有几条路，除了搜索以外，人家有安卓，有 AI，
他也是在各个时间节点上都抓住了当时的这个生态位，对吧？我能够做出来一个在生态位跟我的公司的江湖地位相符的一个生态位的东西，
就是
我做操作系统
觉得它够大，对吧？
对，就足够大是符合我这个，而不是说啊，我做个有啊，我做个这个做个那个，似乎都是那种特别小，或者做个外卖，对吧？百度外卖做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说你看 Google 做 AI 然后百度做外卖嘛，对吧？就大家都愿意这么去比。但是我其实是想抛弃一下这个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就他丢了，把时代丢了，别人其实都还好。
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啊，是这个根呢还是在李彦宏身上，
就你是想说眼光问题吗？
你看
CEO 负全责。
我当时在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同事们聊天，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李彦宏老师，李彦宏同学，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工程师
啊！大家不都是说他做技术的吗？
对，但是呢，我们内部观察，大家达成共识，就是他就是个商人。
啊，他反而是个商人。
但这个词儿我又觉得不对了。商人应该你的长期利益和短期都能分得出来，对不对？
你说那是高级商人，
好吧？那你说的他是个生意人，那我信。
对，他是个生意人。生意人什么意思呢？第一，追热点。第二追不上马上就砍，
或者换一个词叫小富即安，
他不一定，他是想大富，这个肯定是
哪个小老板不想大富呢？
也许他的想法上是想大富，但是从行为上是小富即安，而另外呢逃避一切风险。
对，我是觉得他不一定小富即安，但是他是风险厌恶。因为我们看比如说咱看 Google 这些踩点踩对了的，当时都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是有一种理想主义驱动着的。但是李彦宏并没有这种理想主义，他都是看这个事儿要成了。比如说糯米，那也是百团大战末期，
他后来才出的，他不是第一个出来的。
那个刘阿也是有淘宝了， 就是什么事他都是觉得这事儿可以了他搞，但是搞不动呢，就他肯定不会当第一个事儿第一个人来做。你举一个最这个前两天还跟别人聊起的例子，就是大概在2008-2009年啊，百度做过一个在 Google 的那个叫什么分布式的那三篇论文，你就记得吧 ,MapReduce 啊，
对
啊 ,BigTable, 还有
一个
什么玩意儿忘了，
分布式的三驾马车嘛，
啊，分布式计算到存储。
嗯。
三篇论文出来以后，实际上 Google 并没有开源什么东西，
对
吧？
所有的都照那个自己做的开源的版本。
对，然后百度呢，当时就开始做，啊，开始做那个当时是那个杨振坤老师，杨振坤老师后来去阿里了，当时
那个 OpenBase 是吧？
对，
嗯，
他杨振坤呢是王选的学生，比较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今年退休的，今年5月份退休的，他当时到百度就做了一个叫做 Pyramid 金字塔，叫 Pyramid 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拿这三篇论文复刻，目的就是复刻。干了有多长时间？我印象中可能不到一年吧，带了不少人做出来了。这时候呢，市面上出了一个叫 Hadoop 的东西 ，Hadoop 是另外一帮哥们儿复刻的，其实也是那三篇论文复刻的。然后在百度内部就开始技术委员会啊，就要评审。你做这个 Pyramid 和 Hadoop 看谁哪个好，最后呢它的性能不如 Hadoop 好，项目就砍了。这叫什么？这个买船不如造船，对吧？不是买船不如
租
船，对，
嗯，
这个就跟那个思路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百度文化，就是你往好说叫务实，往不好说就是它太务实了。如果这套系统你看它继续往前迭代，你也可能会有一天会变得更好，
对，
但是它不管你这一时刻不如Hadoop做好，然后全面引入Hadoop，当然Hadoop也是开源的啊，也没有说当时也没有被卡脖子什么的，但是这事儿就砍了。后来杨老师就这个走了，去蚂蚁做了 OceanBase。
嗯，这如果我们对比 Google 的话，就像当时做安卓的时候，突然他也是做一半，然后苹果出来了。如果是 Google 这么决策的话，那咱安卓别做了，
你就不如 iOS 好。
对，不如 iOS 好，对吧？因为当时安卓有一个小故事嘛，当时安卓做的时候 copy 的是黑莓，做的是键盘版的
对
操作系统，
然后这时候好像就发了那个 iPhone 了。
对，这时候发了 iPhone 了，他突然看到 iPhone， 哦，这个全屏的是能够，
这才是未来，
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体验。那安卓没有选择放弃，他选择是我重新干，对吧？我干一个更好的。
而且安卓很多年才追上，
才追上，
人家都没砍掉，对吧？
对，
那时候毕竟 iPhone 卖的贵嘛，
当然，
对吧？你做一个低廉版的也没问题，对吧？
有一点不同 ，iOS 不是开源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东西你不能说，哎，我这东西我没有别人好，我得真的考虑我是不是能够超过他。反正我的目的就是做跟人家一样的，
嗯，
对吧？我做的是一个复刻的版本，还是我想做一个更好？你的目标是未来还是现在？
对，
能够分得清，
剩下才是道和术的问题。
对，你比如说，那我 IP 库的时候，那我当时我2013年做的时候，我知道肯定我从零号开始做的，怎么可能比别人好呢？我做了3年才把中国区做完，才从2017年2016年底才开始做全球数据。那你那时候说是不是可以说人都说你就别做了，对吧？你做了干嘛？你不如人家好。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做的别人好，你为什么要做？那这种你确实是不好回答。那这种不好回答的结果就是，你是做还是不做，对吧？你是听别人的，还是说你要坚持自己想法？我觉得我就能比别人做的好。
所以你看，我们在企业里边讲这个价值观，搞企业文化，价值观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在这种说不清楚的，没有人能说清楚的时候做选择用的。比如你的价值观是改变世界。碰到这种事儿，咱家说不清楚未来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挣钱。那这件事儿能不能改变世界？能，符合我的价值观，那就可以干。就价值观不是挂墙上的，它是做选择用的。
然后你刚才讲说他不是第一个冲进去的，我跟你讲，我能看了好几个，他都是最后冲进去的。比如说他搜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直播的那个项目，李学凌的那个
YY
啊，对，那基本上是最后冲进去的了。
啊，对，
然后今年说因为这个钱的问题又变更了一下交易的那个啥，退了点钱。
他好像老给人接盘。
九幺也基本上在我看来是属于你们当时好像都已经被那些买了吧？
没有，他起了一个坏头， 这我之前好像聊过，他先买的911买的特别贵，
嗯，
那个当时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交易，你像19亿美金啊，100多亿人民币呢，
对，
嗯，
巨大的交易，然后
相当于他这季度的亏损了，
对，把他才一个季度是吧，那也不多，
你 callback 到这儿来了。
对，然后当时呢就把这个应用市场这个圈子搞得
期望给搞高了，
搞出虚火来了，
嗯，
对，
嗯，虚高了，
对，然后后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事儿间接的就，因为你给自己估的虚高，
嗯，
你可能就卖不出去，本来有交易的你要涨价人家不干，
对，
老大卖19亿我怎么移呢，那你卖个5-6亿吧，
嗯，
那肯定会有这个问题，
对，
那 YY 我觉得他也是在末期接的盘，
嗯，
所以百度买什么业务啊，大家就赶紧撤，
嗯，这个行业快结束了。
百度买911的时候啊，是什么呢？他看中了这个911的分发量，
嗯，
因为它也是一个入口嘛，
对。
但是
还是其实还是他那套流量的逻辑，
流量逻辑，哦，没错。但是问题就在于那个时候手机厂商开始起来了，
手机厂商自己做
自己的市场
了。
对，
对，
本来就应该自己做，只是说手机厂商开始软件能力不行了。
一开始是大家先忙别的，
嗯，
对吧？我先把操作系统做好，回头再做应用商店，迟早我也能做。
对，
嗯，
对。
所以这事在我看来，你可以说他没有，我在我看来，你可以认为就他就没有远见。那你告诉我说，一个商人没有远见，他是啥？四个生意人。
你看，因为收购911的具体的信息咱们没掌握。如果是911当时的现金流特别好，它的这个毛利很高，
嗯，
它就是一个买现金流的生意，
嗯，
它压根就没考虑未来几年，
对，
比如说它19亿花出去了，三个季度就挣回来了，再往后两个季度那就是纯利，
嗯，
那人家，
啊，那挺开心啊，
对
啊，可干得过，
那你就错了，如果人家三个季度挣回来，我为什么要卖给你？
哎，
不是啊，卖的人其实早知道怎么回事啊，
对，
就那你说你要反过来说，比如你这事儿一年能挣1000万，你1000万就卖给我，
嗯，
我得想想你是不是后边要走下坡路了，这就是问题啊，坑在哪儿，
嗯？对，
没有那种说我天上能掉馅饼，我还愿意分给你，啊。
也就是有一种可能是911的创始人早看到这一步了，
对，
然后高下找了一接盘侠，
就我觉得他肯定三个季度是挣不回来的。
我们当时都不负责任瞎猜啊，就是这收购911里边一定还有别的内幕交易，
嗯。
据说你们当时的那个负责交易并购的叫什么来的那个人，好像就是好像。收购完就离职了，
对，
啊，所以大家都怀疑他有问题。
老汤啊，
对，
他
叫汤怎么来的忘了。
汤和松，汤和松现在是先河资本的创始人，干得也不错，应该不是他有问题。那个他如果是因为这事儿下课，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买的不好，
买的太贵
了，买了以后一查底账，发现妈的这个市场在下降，
有问题啊，
嗯。但是这事儿没有证实过啊。
嗯，
我还认识他呢，不能说他坏话啊。
那 YY 就也是在基本直播都快大家都快不怎么做的时候，他又冲进去买了 YY，
嗯，
对吧？但是因为确实那个钱最后的钱是因为需要双方都要同意，那钱才能拿回来，
嗯，
所以最后就等于说，比原来的交易额度要低一些，但钱不用放在那里一直压在那儿了，
嗯。
但是这些事儿 YY 我听说的啊 ，YY 一直是比较独立，不听百度的。
嗯
，YY 所有的事儿就基本上你只是一个空的100%的股东，但下边的事儿基本上都不跟你交代，人家反正在广州，但最近可能是已经变了。之前的时候，好像至少在收购的前两年是基本上不听百度的。
然后 YY 云的技术团队出来做了一个
海外版，
叫声网。
那个倒比这个早，倒跟这个没关系。
嗯，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听说的是说，
嗯。
YY 的人认为在国内做直播也就到这个头了，他们愿意去海外做，就把等于把这个现在的业务卖给你，然后我去做海外的直播了。
To Desk 也是 YY 孵化的，你做的也很好，
比较轻量级嘛。
其实还没有回答我纳闷的问题，就是你总有中间是我们赖以李彦宏，对吧？啊，你这是个小商人、小生意人 ，CEO 都会有能力局限。但是一直为什么一直把这个公司局限了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亏，而且是六个季度连续的移动，就是广告业务的收入的下滑，
在下降，
中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没有任何的机制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吗？
我说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想法啊，
嗯，
像我觉得如果老板不想去推，下边人一定是这样想，能维持就行。
老板啊，我跟你讲啊。老板不会不想的，但是你注意李彦宏还有另外一个段子，
嗯
嗯，
就是说 这个他那用的东西都有一个李彦宏专用版。
好吧，
听过这事儿吗？
跟袁世凯那个看的报纸一样是吧？
还有这段子是吧？袁世凯说啊，还有这事儿，
说给袁世凯看的报纸是为了专门印的呀。
我给你从头讲，在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公司被百度内部一直在当成一个 good case 来讲，就是分众传媒
啊。
我们今天电梯里边有一个屏幕，那屏幕里边滚动着放这个广告，
嗯。
他那个连网络都没有，他就是弄一 U 盘拷进去，
对，
然后开始放，
嗯，
然后他有一个策略，就是谁买我广告，我就在他们家那写字楼底下放他的广告，
对，
然后让你看着你老板，比如说你们家公司位于国贸十三层，国贸底下那个滚动着老有你的广告，你老板我操，这个情绪价值给很足，对不对？至于别的楼有没有，
不重要，
不重要。
这个事儿说明江南春是个商人。
后来呢，就这事儿不就很那个。很那个，这个在内部啊，说这个水平高。后来百度呢，就专门做了一个功能，就是你投了百度的搜索广告，你搜的时候啊，本来是这个有竞价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你不一定出来。比如说你是华军软件园，你投了华军俩字儿，别人搜华军的时候
不一定出来，你
也可能一个人家花钱更多的卖华军什么挖掘机的
天空远见站
在上头，对吧？
嗯，
那你不高兴啊，老子花这个钱
没有
打水漂了
啊。
好，我们收集所有广告主的 IP 地址
啊，
把你们办公室 IP 啊直接
记下来，嗯，
只要是这个 IP 搜的这个你的自己的词儿，我就给你顶到最前头。
那他肯定没收集我们的，因为我经常看到我们同行的广告。
对，就是首先是你得买广告，然后呢，这个事儿就让人家这广告主一下情绪大好。原来我在百度买广告
看不见，
我怎么搜怎么弄不知道。现在呢，我随便一搜，啪就在前头。你注意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要滥用。好，我把 Robin 他们家的 IP 地址放这里头，医疗广告全删，对吧？全屏蔽。然后负面信息，百度的负面信息全屏蔽。那这乌托邦啊，老板打开百度一搜，哎呦特别好，哪有负面传，没有负面新闻啊，所有的新闻都是夸百度的。这你给人家过个滤屏，
不是这老板是傻吗？
这个让我想起了那天在抖音上看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我也没去干，有人拿着小米的手机问说小米最近的负面，说对不起没有找到。
嗯，
然后问说那特斯拉的负面有吗，出来一大堆。
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咱们就不负责任。
对，不负责任，
反正有这么个传闻。但是呢，就是但是我总感觉啊，以 Robin 的这个风格和性格，这种事儿干得出来。他是一什么人呢？他平时不像咱们似的，
嗯，
天天抱着一手机玩，他是个非常老派的人。
嗯，
他在家可能都不怎么用电脑的。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种树，
据说种地嘛，不是？
不是种树，种白皮松。他是白皮松爱好者，
这是有钱人的爱好是吧？
对，天天跟人家院里种白皮松，就这么一个。
这院够大的
啊，是这么个人，很老派。他对自己，他这个可能手机上装的都是自己家应用，别人他也不玩。
但这个没有用啊！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段时间说我们同行给我们道歉的时候，我第一次就问说，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能够看得到？
嗯，
因为我担心我们同行会定向投放，
嗯，
对吧？
对，
那对我来说这事儿就是你得穿过所谓的这种现象看本质吧？
对啊，
对吧？
对啊，
至少咱要尽量，对不对？
你作为一老板，
嗯，
我觉得你就是从研究竞品的角度来讲，你是不是也应该装个360搜索？
应该装纳米是吧？
对啊，
但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有时候确实。下边的这些人会给你，怎么说，可能会给你报一个虚假的一个情况，
嗯，
你怎么能知道他说的是真实情况呢？
不是，
有时候你就要跳过这个情
况。这要是古代的皇上，
那人家现在皇上还会微服私访的呀？
啊，那当然是戏说里面的吧。那咱先不说这个事情，皇上微服私访的这个，就是说这可能性和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这个咱另说，对吧？这个看某个老师的那个。红城寿那个东西，
嗯，
对吧？
嗯，
这个问题是在于，这是21世纪了，还有一个老板相信，
所以啊，
别人给我未来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不一定真实。
嗯，
这只是大家一种，就是从他日常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非常的淡薄，非常的那个。你记得我以前还讲过他那一段子，就是他见人认不出来，他每天见着你一次，他会问你，重复问你家住哪儿。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啊，大家都觉得他干出来这种事儿。
嗯，
或者底下的人干出来，底下的人干出来这种事儿。
但我自己觉得说，下边人有时候会报喜不报忧，这是肯定的，多就多少都会有点儿。
嗯，
然后第二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下边可能在你认为的，比如说你说我可以买个在国内又容易买报告，做虚假报告，对吧？说我那东西做的有多好，看个报告，其实可能都是假的。
报告不一定假，那东西想怎么写，
那就从你认为的有优势的那个角度写，不写劣势嘛？
对，
这是报喜不报忧嘛？
咨询师的基本素养。
对，中国咨询师。
而且你看，后来刚才老高提那个事儿，就是他说大模型，
嗯，
一定要闭源的，不能搞开源的，
嗯，
闭这个叫什么？开源的没有前途。
对，
这句话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的公司搞开源没前途，要搞闭源，这没错啊。
嗯，
这不就个小商人？表露一下心迹吗？
对，
没毛病，这真是他的性格。
我也不是说反对说一定开源的最好，
不是，
就是如
他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说的，他不是说站在站高一点说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嗯，
他说这我自己公司来讲，我搞开源的和我搞闭源收费的，
嗯，
哪个有好处？那当然是我收费还有好处。
对，这倒是。
然后他为什么讲
你如果说是一个小商人呢，这个东西都可以解释。
然后他为什么说开源没未来？
嗯，
是因为我收费了，我能挣到钱，我才能继续买卡去训更好的模型，
嗯，
再提供给你们，
嗯，
你们给我更多钱，
对，
这个才能循环起来，对吧？
对，
搞开源的他说不通，从他的角度说不通。
这个事儿那有一个说得通的，就是 OpenAI 啊，现在已经是 Close AI 了。他的话跟你说，可能在联合这个角度上一样的是一样的套路，没有区别。
对。
对吧？但是反过来说 ，OpenAI 在吗？至少人家在努力做好。可能百度人下边并没有给你认真做好，只是做了一个东西对付你而已。对，我觉得这话其实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只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嗯，
对，我能把闭源的做到牛逼，我能收钱，
那就
是
对的。
对，这也是本事。
对，
我不想挣钱，我就做个开源的，让大家免费用也没毛病。
对，
对吧？
嗯。你不能说着这个不行，你又没有做好，你证明不了。
我觉得他可能在我就他就相信下边能给你做个更好的闭源的东西，然后就又去跟别人去讲了。但现在看来就打自己脸了。
对，他一定是跟 OpenAI 想的是一回事儿。
嗯，
但是与 OpenAI 对这种人才的号召力，对这种资本的吸引力，差的还很远。所以他的人才密度也不行。
嗯，
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融资能力。
嗯，
所以这事儿就。
他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他我觉得他花的钱其实不少。我是觉得我的认为是刚才说那个文章标题那个话，没有那种狠劲儿，没有那种哦真的 all in 的那个想法。
其实啊，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至少在当年微信也就那个腾讯也这么说，其实微信是一个无心之德。
嗯，
在这之前他也很焦虑，对吧？也担心说从 PC 到移动互联网中，万一我这个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抓手，
嗯，
我怎么办？
对，
那我相信他很焦虑，肯定会找各种办法去试。
嗯，
那微信在我看来是张小龙当时做了个无心之失的东西。
嗯，
其实当时内部没有人支持，
对，
只是因为张小龙能够控制 QQ 邮箱，所以通过 QQ 邮箱做的一个病毒式的营销，把自己做起来了。
嗯，
但并不是微信，就不是腾讯自己的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的东西。
嗯，
那个阿里也是一样，对吧？当时也担心说我这个虽然我是电商。但是到了移动时代，万一有别的公司把移动的电商这个角度给占了之后，我怎么办？
嗯，
对吧？当时我记得那个谁，当时那个应该是那现在的那个负责电商业务的那人叫啥？
吴永明？
不是，是吴永明，他是还是谁做的那个手淘？谁当时负责的手淘？
嗯，
蒋凡吧？
蒋凡，
应该是蒋凡是吧？就当时他做的时候，这事儿其实在我看来也是。整个公司的这些资源都压在这儿上了，然后人家把它做起来了，所以人家觉得我可以顺利转型了。
那为什么百度就出不来这么一个人呢？
我觉得就是他那个钱挣得太容易了，就是他还
又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想，腾讯和阿里都是这种说，我原来啥也没有，我得靠拼，我才能把这钱挣到，然后又遇到了一个大家明知道是个转型期，我也要继续去拼。
嗯，
但就是说你原来也拼，现在也拼，这个没问题，是继承下来了。
嗯，
你原来不拼，你现在需要拼了。你有那能力吗？
嗯，
然后钱还挣的很多，
嗯，
那就每年 就是哪怕下滑我也能下滑很多年，那我就慢慢搞呗，万一我赌对了呢？但这个万一赌对了跟人家那说我要是毕叫毕其功于一役，那可就不一样了。
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下面的人根本也没有动力去想我怎么做新业务，怎么把这新业务做好了。
就我觉得中间啊，我认为的，虽然我被人家喷了，我当时说的那个你们也可以不认同，但我说的话我认为我说的是我的心里想的，就我之前说那文章，百度裁员反映其骨子里缺乏一种狠劲儿。我下边评论的话，我是怎么说的？你看啊，我的原话是说，
完了被作者删了。
那个错过了陆琪，就错过了时代。
啊、
嗯，我
肯定会有人喷你啊！
哎，那没关系。但我说我的理解啊，当时陆琪去的时候，其实当时好像也是李彦宏亲自也是许诺了很多，甚至他当时就是 CEO。至少是联系的吧，然后说哎，你什么权利都有，我们就希望咱们百度能够往前迈一大步，对吧？但是真正到了动这个收入的时候，被李彦宏给摁住了，就没动下去。
我更相信是老板娘摁的，后来老板娘回公司了，
就是马叫什么马对马东敏、
一般啊，你讲这个老板娘回公司中间回去都是去接管人财法的啊，财务人，这是最核心的。
还有成本是吧？
对，这时候就会冒出一个很常见的事儿，很多公司都会有，就是老板管战略，老板娘管经营，一边让你大快步往前走，一边不许花钱。
所以你看，中国的 BAT 是三个姓马的在管，
然后陆琪不就走了吗？
嗯，
然后我觉得我当时能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原来陆琪来了，大家是有个劲儿的。
嗯，
他一走，这劲儿立马就歇了。
嗯，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弄不好里边的人就是可能更加的觉得百度没有希望。
陆琪当时在百度干什么事儿影响收入？
嗯，他要把医疗广告干掉。
哦，
花一段时间把它应该叫过渡掉。
嗯嗯，
他当时好像百度这个医疗广告还是很挣钱的。
现在也是吧？
那现在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年我记得印象中是要动
到三分之一收入。
对，
嗯，
今天不知道啊。
嗯，
陆琪那个时候是三分之一收入。
对。
哦，那确实动了大奶了。
那你就想吧，就是我觉得可能陆琪的想法是说，我现在对这个动刀是为了让百度显得更健康，
嗯，
对吧？
嗯，
因为你确实你趴在上吸血，就从道理和从事上你都会趴在那里，然后小富即安，
嗯，
那最后就动了，然后大家才有动力嘛，
嗯。
那我甚至觉得说，下面有些人也愿意动，因为毕竟这个他只是每个月挣工资，也希望这个公司变好，
嗯，
对吧？
嗯、
但是其实最后发现反对的是谁呢？
嗯，
可能是当时负责收入的那个副总裁叫什么、
嗯、
向海龙吧，对吧？
嗯，
然后可能就是、
后来也走了。
对，因为后来发现你陆续走了，这个收入也保不住。
嗯，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是你那时候还不如主动动刀呢、
嗯，
还显得自己比较有决心。
嗯，
对吧？那
所以你的意思是，哪怕内部或者是从外部引入了这样的人，可能也很难在这种大的环境
对
下面生存下来。
对，如果是下边人反对，老板支持你，这还能干干。
嗯，
如果老板都反对，你这事不可能干下去了。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陆琪就也很明，我觉得戴总可能也很明白，这事也干不下去了。
那
事出了，可能有一个季度，啊，他就离职了。
那我们今天分析来，那就是说，百度现在一切的责任就是在于当年挣钱太容易了，结束了，
没有把真正的能力能够留，就是没有真正的那个说，比如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挣钱的能力。
嗯
有点像咱们以前，
能理解吗？
咱们以前经常讲过这个话题，
嗯、
就是你会把这个一个时代的红利当成了个人的能力，
嗯
嗯
嗯，
它也有一点。
但是你看 Google， 这就一提百度，咱就得拿 Google 比，是吧？
嗯，
它一度主营业务收入也是搜索广告，
嗯，
一样。那甚至百度自己就声称我们是一个广告公司，对吧？那他为什么能够在每次的这个时代，别说时代变革词儿太大了，就是每次的这个技术的变革和技术的更新当中，他都能够找到，就是刚才我说找到自己的这个生态位？
我觉得我的理解说，人家可能是真的是想改变世界，想做一些改变世界的事儿。
嗯，他中间其实也换过 CEO， 也折腾过，
对，
一样，
他也有过低谷，
对，
然后走过几次运。
嗯，
比如说早期的 Google 呢，它有一个 一个20%的什么灵活时间，
嗯，
后来呢也没孵化出什么东西来，
对
，Gmail 出来了
，Gmail 就一个 Gmail，
还有 Google Reader 吧也算好像，
那后来砍了，
他都砍了、嗯，我们都觉得他不该
砍的东西多，
对，
那太多了，
可能这时候你站在研究角度上讲，你这东西又不挣钱，对吧？然后又浪费很多资源，又是个比较小众的东西，
嗯、
那确实砍了没毛病。
嗯，
只是我们觉得他砍的不太对嘛，对吧？当时他有段时间是要熬夜社交，做了一大堆、
嗯、
那叫 Google 什么来的，那社交那产品叫什么来的？后来现在也没有了，
嗯，
对吧？
嗯、
也不做了。当时应该就是那个 MySpace 特别流行的时候
，Google View 吧，
不叫什么了，忘了、
嗯。
对，反正就是他也折腾过，但是最好在人家的主业比较扛打。
嗯，
对吧？没有哪个能跳出来，而且在国外可能很多就没有所谓的超级 APP， 没有那么超级的，大家都各干一个垂直线儿、
嗯。
超级应用确实对百度的打击也很大的，
对，大家都想把所有的内容啊、用户都轮在这里边，那对他来说一定是他被排挤。
嗯
嗯，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就他没有长性这事儿也确实是个问题。
嗯，
对吧？你但凡什么事儿能有那么顺利就能做出来了，一点错的都没有的，
嗯，
上线就能比你的同行、你的竞争对手做10年东西还要好，
嗯，
这不可能啊。
嗯、
微软不当时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暴论嘛，说他1.0的东西都不能用，至少得出2.0，
嗯，
对吧？那我觉得那微软先说我就做2.0呗，1.0我先做个样子，听大家反馈，我再继续做2.0，2.0我再。给大家用也没毛病，
嗯 嗯，
对吧？大家都能认可谁的东西说，说你刚生下的孩子就能走路，
对，
那不都得过差不多1年吗？
嗯，
也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问题。而且你看百团大战的时候，可能像你说的，可能也是快后期的时候才上，
嗯，
那可能这个格局都定下来了，你再重新的有什么用？最后的结果是啥？卖给那个饿了么了，是吧？
对，
嗯，
对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他老是晚来呢？以前也有。你包括他为什么像百度知道之类的，他会让新浪爱问在前面趟，
嗯，
然后他来抄呢？他过去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说我看到了你们把这个模式趟出来了，然后我用我的流量砸死你，
嗯，
所以所谓的什么叫流量砸死你，就是我做一个一样的，
我拦截流量，
然后把流量导到我这儿，
对，
你就再没了，或者是说我收一个放我这儿来。
嗯，
然后我用流量做支持，它就能快速催大了。
嗯、对，
它有这么一个习惯动作。
嗯，
糯米好像也是收了别人家的业务
啊，那个太久远了，不记得
吧，
不记得。其实也不重要了、
嗯。但就是你这样想啊，你这个东西如果是线下重交付的东西，就很难能拿流量砸死。
对，
对吧？
重运营的，
你这个内容，我做百科，我做知道，其实很容易就砸。
你觉得它纯线上嘛？
对，而且这个、
嗯，
但是你说我这个线下我要去给你送外卖，这是怎么可能一下就能拿流量砸呢？
嗯。
这事儿就我觉得他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想明白。
嗯，是。那现在既然最近出了一些新闻啊，刚才说了这个巨亏，紧接着就是裁员，裁了不少人，
嗯、说是无差别，
无差别裁人，
无论你是来
生到老员工，
到10年老员工一样裁，
一样裁，这明显是为了降低成本了。
嗯、
同时呢，这个李彦宏还把这个 AI 部门。就是不让 CTO 负责这个 AI
直接管了
啊，亲自指挥亲自负责了啊。
但我总觉得好像没什么卵用、
嗯、
我当时是个问号啊。
一般亲自指挥亲自负责都会烂尾。
对，刚才那个某个老师那个反应不就是、嗯、哎呀那更完蛋了。
对
是吧？
对，所以方子在哪儿呢？
嗯，我觉得没有方子。
嗯，
就等他死就完了。
我们归纳一下啊、
嗯、
刚才朱峰一直在问说这事儿到底是谁的事儿啊，是因为他赚钱太多。
他为啥，对吧？
他还是因为李彦宏 Robin 本人的局限性。
嗯。
我觉得我刚才又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把流量生意做到极致的公司。
嗯。
失去了这个土壤了。
对。
就现在的不是这种土壤了。
没有流量给你了。
都是复杂业务了。像那个毛乱老说的话叫低垂的果实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属于百度的时代过去了。
对，
嗯，
那你可能就是反而你现在要干的事儿啥，就是缩减成本，
嗯，
对吧，让自己跌得慢一点、
嗯、
能够走的下坡路的时间更长一点，
嗯，
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好解法。
嗯，这也不是说我在空降一个 CEO 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就错过了这个时代了。当年可能陆琪在的时候还有机会转， 但现在可能真的没有了。
嗯，是。那下一个问题是，还有哪些互联网公司会是下一个百度？
嗯，我觉得内容型的现在都有这个问题。
知乎也发财报了，
对，
更
亏，也很亏。
对，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把那大家愿意为内容付钱这事儿看得太高了。
嗯，
你看那得到都没声了吧？
得到，我觉得就是
还在，
他有内容，而且是正常流量，他是比较健康一个状态。反正你得买嘛。
那他就是他成本相对低，
我就卖课嘛。
对，我就卖课，然后我就绑着自己能赚钱，也不考虑什么上不上市的事了。
没问题，现在我还是得到的忠实付费用户。
对，我也会看。
对，
但是呢，就是你他，但现在可能大家对那种叫什么制造焦虑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
焦不了，反正我焦虑，我也不怕你给我更多焦虑。
是是是，我是当它是一个娱乐产品就完了。
知乎确实有可能快不行，但是它的体量跟百度倒也没法比。
但它的问题是这样，就它可能说，哎，我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那我现在要考虑我的多少人合适运营这个产品，
嗯，
能够运营下去，还能够让自己能够相对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在现在你再去做运营活动，也不会有那么多用户和付费了，
嗯，
可能他就不要想这些了，对吧？你就不要去妄想了。
嗯，
就是让自己能够保持赚钱就行了。
嗯，没办法哈。
是的，你这样想，我好像最近看的文章里就没有谁再提到知乎了。原来可能还会有，说哎，知乎上有人说什么什么，
嗯，
现在没人说了。
现在都是小红书上有人说什么，
小红书啊、抖音啊什么的，对吧？
啊，现在搜什么东西都是小红书。
那你可以这样理解，说知乎的时代也过去了。
嗯，
小红书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权威信息源了。
对。
别人干啥我上小红书搜，人上面都说了怎么怎么着。
这是年轻人的知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权威。
对。
嗯。行吧，今天跟大家聊聊百度，似乎也没有开出方子来，是吧？我们也不是神仙啊，也不是老中医。
没有
适应时代吧。
对。
啊，
没方子，这个就跟恐龙要灭绝一样。你说你现在变成上帝了，你给恐龙开一方让它不灭绝。
嗯，
没办法。
那就像要。上帝造出一个他造不出来的石头一样，
嗯，
对吧？
好，我把百度云充值的钱赶紧花了啊、嗯！哎，你别说啊，百度我唯一还在用产品是百度网盘，
嗯，
我刚刚又续费了一个两年，哎呦，别在两年之内死掉！
我要吐槽一下啊！
啊、
嗯，我前天把我那个百度就那自动续费关掉了，
嗯，
但我的不是我不想续费，
嗯，
而是我上面有俩账号。
啊、
哦，他充在了一个我不经常用那个账号上
啊、
哦，我每次都得切那账号，
哎，
特别烦人。
对你这么着，等他都到期了，你把自动续费关了，你等都到期了、
嗯、
去抖音上续去，抖音直播间很便宜，
啊、有就各种会员的那个充值是吧？
啊，不是，他就是官方的，但是很便宜，充两年，我刚充两年，
一年嘛
，SVIP 充两年送一个月，然后、哦、300块钱吧。
那还挺便宜
啊，不然的话全价应该200多。
其实我一年也就用个几回，就是上面有些东西比较大，微信发不了。
我用的多呀，因为传这些文件什么的，录音文件会比较大。
啊、我想想
了，网盘，你们知道百度网盘一年收入多少吗？
几十个亿吗？是吧？
50多个亿，
那、嗯、不少呢，
真的不少。
所以
而且纯 C 端、啊，
所以这事儿我上回就忘了跟那个老韩说了。
嗯，
这事儿就应该电信公司干。
嗯，
对吧？
对。
因为这收入确实，大家有时候对下载啊还是有这个需求的。
嗯，就是
管道化的公司，
老韩说的这个边缘的 CDN 节点。
对，
但我跟你说，50个亿收入对于运营商来说根本看不上，
有点少。
嗯，
也还行了。
他费老鼻子劲弄这么多年，弄一个才一年才挣50亿、
嗯，
他才不干。
也不一定，因为这是本来他要做的事儿。但你想，那咪咕呢？咪咕是个内容型的东西，是个视频网站，他能挣多少钱？有50个亿吗？不一定。
咪咕当年人想的可不是做一个音乐网站啊，人当年想是我要做成索尼亚。
不要想当年，就说现在
啊，
咪咕有多少人？它是个独立公司。
对、
嗯、
对，移动咪咕，
百度网盘现在没几个人了，你知道吗？
就是维持，
对
对吧？
所以他
改改 bug
其实还挺爽的。
对，
人均10个亿，
那倒不至于啊，
人均分10个亿，我觉得那还行，是吧？
人均1-2个亿就有的
啊、
嗯，
对，但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我倒觉得现在还不如说赶紧想好，所以这个时代过去了、
嗯，
我怎么能在里边挣更多的钱？
嗯、
甚至说，哎，有买家没有？我卖了， 对吧？
嗯，
也就是我觉得就跟前两天那个华纳要卖是一样的，价格合适都那都能卖，
嗯，
对吧？
对，我把这几个业务包里啊。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还记得杨致远吗？
嗯，
你知道杨致远？我认为从我的理解，他
来，我们听友里面谁认识杨致远的，请举手啊。
那个杨致远干了一个晚节不保的事儿，你知道是啥吗？
我好像有印象，但是
我说过
了，嗯，
我说了，就是当时雅虎。他已经退，他已经不是 CEO 了。
啊，这刚打开电梯，同学，再要说一声，杨致远是雅虎的创始人。
对，和那个。
如果你不知道雅虎是啥，就别再算了吧，那就啊，就别往下听了啊。
对对，但是这事儿就是、在他不当 CEO 之后，好像雅虎也得走下坡路，他又回来当 CEO 了。
嗯。
但那一年的成绩特别差，后来就在我看来是黯然离职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这人就基本就消，我们就基本就消失了。
嗯、对，
还活着吗？
当然活着了。
嗯，
你刚才想想，刚才李彦宏干了什么事儿？他重新接了 AI。
嗯，
但我认为这种事儿弄不好就是个晚节不保的事。
哎，
很有
可能。我跟你讲啊，刚才
乔布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及时的死了。嗯，
这事儿刚才没接着说。王海峰他觉得王海峰
不
行，
嗯，
他接 AI， 但是人家王海峰，就百度现在的 AI 都是王海峰干的。
嗯，
人家就干 AI 出身的。
嗯。
他给人弄去了，他自己他又不懂大模型。
嗯，
你说这事儿，
这个就跟我们那个谷歌那俩创始人回，就有一个回就回来去敲代码做 AI， 可能弄不好是一样、
嗯，
只是个情绪价值。
嗯，
这你很难说。
就是他觉得，就是这个皇上们都觉得我身边人都他妈骗子，
嗯，
就骗我，我必须得直插下去、
嗯、
看管细节，我这事儿才能搞好。这不就然后就把旁边人赶走了。
嗯，
他就直插下去。
嗯，
本来可能是王海峰给他一个礼拜汇报一次。
嗯，
现在变成了王海峰
每天汇报，
下边的人每天给他汇报一次。
嗯，
我觉得他也扛不住，
而且没有甩锅的了。
对，
这做的不好就是你李彦宏的问题。
嗯，这是所有亲自指挥、亲自负责的后果。
但我们也不是说他不该管，这管到什么地步、
嗯，
能不能找到更合适的人，这个才重要。
哎，希望他能管好吧，咱现在也不知道，这不是、
哎、咱也不盼着人家死、啊，
万一人家明年就弄出一个 OpenAI 了呢？
哎，没准就行了呢。嗯、
他想走的就是 OpenAI 那条路，
对，
对不走的是 Close AI。
那
嗨 ，OpenAI 就没把这句域名买下来，你知道吗？
我买了之后不就作死了吗？他也发了个开源版，
嗯，
对吧？
哎，
虽然是比较象征性，
我一直比较好奇，为什么他不像豆包元宝啊之类的、
嗯、
做一个独立的 app？别跟他那个冲突。
你独立了之后，你还得去推广吗？他现在可能又没有这个钱去推广。
他自己有流量也是能推的。就像你看，你看做成一个独立的吧，就跟网盘、百度网盘似的，你可以单独收费啊，搞会员啊，乱七八糟就灵活了。
他是有个文心吗？那个没有吗？
说实话。
也不知道，
不知道
没用过，
也许有啊。
对，真没，别说没用过，就是他发布的当天用了一下，一看实在是不行，就。
也有可能
啊、
嗯，就有，但是
也许人现在
没人用，
人家现在好用了，咱也也未可知啊。但是现在我当时反正就是这么一个，
就这事儿你
心路历程，
对你、嗯、咱提到刚才，比如说像字节，
嗯，
不管抖音怎么样，因为至少在 AI 上面是确实是在花很大力气去做的，
是，
对，
而且
至少现在
做出个样来，
对，至少在这个现在好像说月活是第一高的，
嗯，
对吧？你也很难说这就完全靠自己的料。那可能也花了很多的这个，甚至在所有地方都会提豆包。
哎，当然了，这里也是有一些都市传说的，
嗯、
就是都市传说在于说豆包能够做好，这些东西能够做好，主要一个原因包括千问能做好，这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
他们去蒸馏了
背后有大量的内容，
嗯，
像抖音啊等等、头条啊等等，它有大量的内容能拿来训练、
嗯、
啊，这样的话呢，它整个的训练集的效果，包括元宝，对吧？
嗯
啊，这训练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而百度能拿来训练的东西本身就是垃圾。
但是你要想啊，
嗯、
说这事如果那样，那就不应该有 DeepSeek
啊，是
对吧？那 DeepSeek 有啥呀？
嗯，
人家应该是零，
嗯，
那人家也做了开源版，也是用的也还行。
所以这是都市传说嘛？啊，
我觉得 我觉得全国人民买的都是南京某博士的数据。
那他要么发了大财，要么就该进去了。
他现在都跑香港去了，我跟你讲。
打算买数据的大模型厂商可找我们啊，我们可以代理啊。
好吧。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别忘了参加我们上海19号到20号的活动啊。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好，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